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信息。按照原来牧师们的安排，就是今天原来是从马可福音第十章从32节，但是我就把它跳过了，就从马可福音第十章的46到5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来，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弟多人进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老犯的瞎子，是利买的儿子巴利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常到的人耶稣，就喊着说：“大人子孙耶利哥，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在那里说：‘叫他们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他叫你们，瞎子就丢下了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我走你。’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0章啊29到34节，跟路加福音第18章啊35到43节都有类似的记载。三本福音书的记载虽然有一些微不同，但是却是互补，而不是矛盾啊。有的人说矛盾。那马太福音的记载有两个瞎子，但是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都记载的都只有一个瞎子，可能实际是得医治的是有两个，但是呢，门医治的情形都相似，所以选记其中的一个，这并不碍于整个的事实的经过。还有另外还有不同的啊，这里说到了耶利，还跟马可都记载说他们出耶利哥城啊，他们出耶利哥城，但是路加福音说将近耶利哥的时候，这有矛盾吗？有一种解释是因为耶利哥有新旧两城，这新城是大希律王所建的，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两城新旧两城的中间，所以按这个城来说就是将近，那按那个城说就是出了。这段经文记载一个瞎子是这么的孤单无助，没有人照顾他，只有在路旁讨饭，他无依无靠，不但在生活行动上需要依赖别人，在经济上也必须要依赖别人，他的地位十分的卑贱，受人歧视，甚至是受人责备。当我们心灵的眼睛瞎了的时候，也会像这样，感觉人生是黑暗，终日辛劳，不知道为了什么，没有目标，不认识神，在人生的道路上孤单无助。这个瞎子虽然是这样子的孤单无助讨饭为生，但是他仍然有盼望，他虽然不能看，但是却能听，他能够听，因为他听到耶稣的事情，他听见耶稣能够使瘫子行走，他听到耶稣使长大麻风的洁净，他听见耶稣医好了一个患12年血漏的女子，这是上次我来跟大家传讲的，也听见了耶稣能够平静风海，也能够起死回生，还是一个寡妇的独生子复活了，他听见了这些，他相信，他相信主耶稣就是那应许要来的救主，所以当他听到 耶稣经过的时候就立刻呼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就是要承接大卫宝，承接大卫宝座的。犹太人都相信说，那就是要应许中要来的弥赛亚，啊，也就是救赎主。我们看见这瞎子的光景，第一个，他是很恳切的，啊，很恳切的。他大声的呼叫，他表明他内心的急迫，一心一意要去见耶稣，很渴望把自己的烦恼当面告诉耶稣，恐怕失去这宝贵的机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恳切的心要认识神，要亲近神。第二个，他的光景是什么？他是有信心的，他相信耶稣就是那应许中要来的救主，他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他的肉眼虽然是瞎了，但是心眼却仰望着主。肉眼虽然看不见人，他心眼却看见了主。第三个，他是勇敢，他不怕人家的责备，并且很刚强的反抗那些禁止他呼求的人，越发大声的吼叫。第四呢，他是不灰心的。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描写那些责备的人啊，是什么？是走在前头的人。既然这些走在前头的人比瞎子更接近耶稣，照理应该要帮助这个瞎子求耶稣才对。哪知道他们不但不帮助，他们还做什么？他们还禁止，还责备。欺负这个软弱在后的瞎子，多么令人灰心。如果你是这个瞎子，受到走在前头的人这责备，你会怎么样？大概就退到一旁，算了吧，放弃了，灰心了，算了吧。但是这个瞎子却不灰心失望，他更大声的来呼求主，他仰望的是主耶稣，不是这些走在前头的人。今天想，你是不是这走在前头的人？我不知道你的言语行为是不是会绊倒别人，使人不愿意来亲近神。第五点，他的光景，他的反应十分的迅速。当他听到耶稣的呼召的时候，他连忙把那些碍手碍脚的外衣都除去，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今天世界上，今天这世这个社会，许多人都曾经听到耶稣的呼召，可是却忙于杂物，要把事物处理完了以后才肯来见耶稣。还有一点，第六点呢，他是一个蒙恩的，他很坦白承认他自己的可怜，并求主怜悯，这是蒙恩的秘诀。结果他不但是自己蒙了神的恩召，蒙了神的恩典，也使得神因为他的蒙恩而得到荣耀。最后一点，他是有感恩心的。大家看，能够看见以后，他怎么样做？他立即的跟随耶稣。当他的缺陷得到满足以后，他并没有自私的走开便算，他是先有所求，来见耶稣，继续存着一个感恩的心，立即跟随耶稣。当那些人禁止瞎子呼喊，而瞎子去呼喊得更大声的时候，主耶稣听见瞎子的声音，便站住，吩咐人把瞎子领到他面前。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那些听见瞎子呼喊就怎么样，就禁止，主耶稣听见就站住叫他过来。也许 他不屑理你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虽然比众人更大、更有能力、更尊贵、荣耀，他却比众人更谦卑、更有怜悯心、更愿意帮助卑微的人，甚至是一个讨饭的瞎子叫他，他也同样的站住。这是何等的怜悯，何等的安慰。当我们有任何需要而迫切恳求他的时候，他绝不会说不顾而去，他必然为我们停留下来帮助我们。可是这里耶稣问他的这句话，这句话事实上在前一段是前一段那个也是耶稣同样的问这个雅各跟约翰，他们来问耶稣说有问题要问这耶稣，耶稣问他说你们要什么啊？你们要我为你做什么？在这里耶稣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句是充满了恩典、慈爱、谦卑的问法。至高神的儿子对一个讨饭的瞎子问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是何等的宝贵。今天如果耶稣这样问你，你要如何回答？有人说主啊，请你让我 lottery 能够中100万，或主啊，请你让我能够升级加薪，或主啊，请你让我找到工作，都是很现实。当我们心灵的眼睛还不能够看到神的奇妙，不能够看到世界的虚空，我们对耶稣的回答都是一些世俗的需要。这个瞎子说主啊，我要能看见，是真实很实际的需要，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很赞美神。今天我们应该要像这个瞎子一样说，主啊，我要你看见，我要能看见。不是求神把我的近视眼改成20/20，也不是说把我的老花眼改成正常，是要打开我心灵的眼睛，能够看见父神的奇妙，能够看见自己的污秽，能够看见别人的长处，能够看见世界的虚空。神造人真是很奇妙，神只造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但是人却能够眼光、四面、耳听、八方，这是很奇妙。你的眼做什么用？当然是用来看的啊！走路要看，要看，要眼睛；读书、写字，要眼睛。只有什么时候不要眼睛？睡觉的时候不要眼睛。有没有人需要眼睛睡觉？不需要眼睛啊！但是呢，我们有时候看是看，却没有见啊，这是看。这我们中文在都是看。有看的，但是没有见，视而不见，视字成语。我很喜欢视字成语，我说视而不见，英文怎么讲的 ？We take a look, but we cannot see. 你 look 可是 cannot see。那这个有时候太太
太多了，你就说
叫我拿东西，太太，有时候太太叫我拿东西，我却找不到，那等他来找，就在我面前。这个有看，但是没有见。
拉着他喊。
虽然没有瞎眼，却好像是瞎眼一样。其实有些很多时候，因为什么？因为心不在焉啊，心在想别的，所以好像瞎眼。没有用心看，没有专心看，所以看得见看不见跟什么有关？跟心。很有关联啊，属灵上的事情也是这样。今天有很多人想要用 肉眼来看属灵的事情。很多人对信仰的挑战是什么？看不见。好多年前我认识一对老夫妇，老夫妇啊，伯母是拜佛的，伯父是个经济学教授，那各种学问都研究，他就是不愿意研究圣经。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以后，以讥笑的口吻呢向我挑战：神在哪里？我看不见啊！有一天我如果看见神呢，我就信了。这位伯父已经去世了，当他离世以前，他的肉眼还是没有看见神。圣经上有一句话，有一句话非常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些经文啊。
死者不信者，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照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
这里讲到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他们不像，他不信，因为世界的神弄瞎了他心眼。世界的神是什么呢？他包括，可能包括，有的人说世界的神是魔鬼，我们都常常把什么事情都推到魔鬼身上。可是世界的神事实上就是包括了俗世的学说、偏见、主义、虚伪的宗教、金钱、名利、地位、权势，这些是把心灵的眼睛就遮盖，看不见属灵上的奥秘，不是基督的福音的光不照着他们，而是他们根本不开启他的心门，以至于福音的光没办法，没有法子照着他们。圣经上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什么？用什么？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就肉眼说，我们眼睛没有瞎，肉眼是看世界，但是我们的心眼可能是瞎的，看不清楚，看不见神，看不见自己的本相，看不见人的光景，看不清属灵的奥秘。今天我们要求神要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对吧？看不清楚，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什么？能够看见父神的奇妙，能够看见自己的污秽，看见别人的长处，看见世界的虚空。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这四点。第一个是要看到父神的奇妙。神的灵，人的肉眼是看不见的。所以圣经上说，这约翰福音第一章，还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但是我们要用心灵的眼睛来看他。在旧约中记载一个约伯约伯是一个好人，圣经给他的作证的说他是怎么样，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像这样好的人，忽然间大难临头，一日之间财产被人抢光，房子被风吹倒，十个儿女呢死光了，约伯自己从头到脚浑身都长疮，这样的多的苦难一起临到这么好的一个人，那该如何解释呢？到约伯记看了，经过好多心灵的征战，经过了好多的辩论最后在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五到第六节，我们来念好吗？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灰中懊悔。
神要借着一个困难，让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认识神，清楚的印证神。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就是这个道理。苦难之所以宝贵，就是因为它帮助我们能够从风闻有你，然后呢，到 他可能是只是风闻有神而已，从没有亲眼见神。在苦难中，人跟神的距离就拉近了，因为人紧紧地抓住神，好，神就和人就合一了。所以有的人呢，会因为怎样？是因为一场病，后来他信主了；有的人因为犯罪坐牢而信主了；有的人因为失去了亲爱的人而信主了。这都是因为苦难把人能够带到神面前。人常常是经过苦难以后，才能够从风闻有神转到亲眼见神。哇，你可能害怕，一定要经过苦难吗？没有人喜欢苦难，那不就是不能亲眼见神了吗？你看这里讲的说，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表示什么？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很可厌恶？这定规是你蒙恩的开始。当你打开心灵的眼睛，看见这位圣洁的神，就惭愧自己的污秽；当你看见这公义的神，就惭愧自己的不义；当你看见这位慈爱的神，就惭愧自己的不爱；当你看见这信实的神，就惭愧自己的虚伪。在圣经里面，在这厌恶自己后面小字说什么？厌恶自己的，或者我的言语，厌恶自己的言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当你厌恶自己的行为，懊悔自己的言行，你的心灵的眼睛就打开了。所以求神看，求神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父神的奇妙。再接着呢，要看到自己的污秽。神造人的时候，给每个人一个良心，良心就是是非之心，但良心不是标准，有的人良心都麻木了。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承认自己有罪，明明心中是自私的、骄傲的、贪心的，但是外表的人装得很无私的、谦虚的，心灵的眼睛被蒙蔽了，心中无神，然后呢，目中无人。心中无神，就目中就无人，被俗世的学说、偏见、金钱、名利、地位、权势弄瞎了心眼。直到有一天被神的光照，心灵的眼睛打开了，首先看到是神的奇妙，接下去就看到自己的污秽。旧约以赛亚先知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又有天使侍立在旁，是何等的荣耀，何等圣洁，先知就看到自己的污秽。他说，祸哉，我灭亡啊，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新约保罗里也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也是这样，看到自己的污秽。他说什么？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的。什么是罪魁的？罪中之罪，这个最大的罪人，英文就是 the worst。 你敢说你是罪魁吗？今天有谁敢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啊？恐怕你连罪人都不肯承认。你也许说我没有犯罪啊，怎么说我是罪人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是人 说人，怨恨神，骄傲，自夸，都是罪。求主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的污秽。有一位包先生啊，在学校，有一位包先生在街上走路的时候，有人递给他一张福音单张，他很不客气，就对那人说：“不要多管闲事，你自己信你的耶稣吧。”就当着那人面把单张揉成一团。那个派发福音单张的人就悄悄的走到一旁，为这件事流泪祷告。包先生看到这样，他心里开始自责，人家还花钱买单张，还特别腾出时间来，来分发，还诚心诚意的为一个他不认识的人祷告，我怎么还对他这么没有礼貌？他对自己鲁莽的行为感到很歉意，所以他被那个发单张的他的爱心感动，他心里的眼睛打开。半小时以后，他回到他宿舍，把单张找出来，摊开来细细的读。不等到他读完，他看到自己的污秽，双脚已经跪在地上求神赦免，求神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自己的污秽。第三个呢，求神看见是别人能够看见别人的长处。我们一起来念一首经文，这也是跟看有关系哈。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无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里就是看，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句话的重点是在对待别人与人相处之道。现今的社会表现跟这完全不一样。现今社会表现是怎么样？强调自己的长处，揭发别人的短处。好，这种现象在什么时候？在竞选的时候完全显露出来，相咬相吞，勾心斗角。可是圣经教导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不是自卑哦，这是欣赏 appreciate 这是在公司、在教会、在家庭里面，我们若能够欣赏别人的长处欣赏这些长辈的长处，欣赏这儿女的长处，包容他们的短处，这样子的话，在神的家里面门徒，你自己的家庭和人际关系都能够在和睦中得以建立。求神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别人的长处，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接下去呢，是第四，是看到世界的虚空看到世界的虚空我们一起来念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到第八节来。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神启示我们对事的态度。我们心灵的眼睛呢，要看见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看万事如粪土。粪土，台湾来叫做垃圾，大陆叫做垃圾。我很不习惯这个垃圾。一个人价值观的改变，请问你对钱财的看法怎么样？你对地位的看法怎么样？你对权力的看法？你对 家庭、事业、爱情的看法吗？你真的看万事如大吉吗？很难哦，有谁做得到？但我相信神不是要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家庭不要了，事业不管了，神要我们是张开心灵的眼睛，重新衡量一下，调整一下你的价值观，把基督摆在第一，凡事让基督居首位，凡事要为主设想。你说一句话，做一件事，你会想到耶稣得到什么呢？他得到羞辱呢，还是得到荣耀呢？为着基督，你可以撇下一切，包括你的性命在内吗？必要时你便为他殉道吗？这就是以耶稣基督为至，金钱、名誉、地位，有一天都要过去的。我今年已经几岁？已经70岁了。那我看诗篇90篇，我们一起来念。我们
一路尽的年岁，好像相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长到高到80岁，但其中所经历的不过是劳苦成烦，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这几节诗篇90篇是我最喜欢的。我在40岁的生日就把90篇从第一节背到最后一节，背给谁听？背给那些我在辅导的学生，都是20、30、20几岁的。但是在这里，他讲到的是说，我们在世上如客旅啊，世上如客旅，我们世上寄居着啊，那你还要抓什么？那抓那么多，抓我们无法永远住在地上，我们在旅行啊，我们是在旅行。基督徒正迈向一个更好的地方，因此旅行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要轻省啊！现在我这个 lugging 就是只有 carry on luggage 啊。这个那天我要 check 那个 airline， 他居然连 carry on luggage 都要我付钱，啊，我就不要了，我连 carry on 什么都不要，可是我不能够什么都。那这个旅行的时候要力求清晨，我们今天基督徒是在世上是在旅行啊，不要让今世的物质过分的纠缠我们啊，越追求物质你越不容易走这间路啊。有一个故事说到几个基督徒到中东去旅行啊，他听说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很聪明又虔诚被众人所敬重的老信徒，就去拜访他。最后找到他，我发现他住在一间很简陋的屋子里面，这屋子里面只有一张帆布船、一张椅子、一张桌子，还有一个炉子，就是这样。哇，这个访客看了怎么这么简单的陈设，简直不可思议哈！这么伟大的人哈，其中有一位忍不住就问：“请问你的家具都摆在哪里啊？”那这位智者反问道：“我想问你，你的家具摆在哪里啊？”这访客说：“我当然是摆在家里啊，好，旅行的时候都不用带家具吧？”那这位智者说：“我也一样，我现在在世上旅行，我家具都摆在肩上，在千家里面，神已经在千家为我预备周全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圣经上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下面还有一句，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我们一起来念啊。
人就是这样的全世界，人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
失去了生命中最好的东西。在好几年前，在旧金山的报纸曾经有这样一个报道，说一个年轻人在路上他意外的捡到了一张5块钱的钞票，他从此以后呢，他就养成了习惯，都在看地上，走路都在看地上。这报纸说，几年来他的收获是29,512个纽扣，然后54,172根别针，12个铜板。5年了，这个几年来不知道几年，可是他还有一个收获，驼背。还有个性上的怪癖，因为他不断的朝地上看，这换来的代价就是驼背。几年来他还失去了很多东西，没有功夫欣赏蓝天白云阳光之美，星星的闪烁，朋友的笑。你说这人可怜不可怜啊？他像不像你？像不像他？当然你当然不会像他，这么傻。可是这些人啊，有些人有时候像这个人呢，可能他们走路不是只是在看地上，可是他们太重视今生，忽略了属灵和永恒的事。他花好多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精力在追求今生的财富名利，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短暂的满足和快乐，但这些事实上都要成为过去。让我们把心灵的眼睛注目在主耶稣身上，仰望他是慈爱的人。世上万物转眼都要废去，只有他能够引导我们享受丰盛的生命，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所以我们今天至少是开启你心眼，要能够看见什么？第一，
父神的
奇妙；第二，
自己的污秽；
自己的污秽；第三，
别人的长处；
第四，
世界的
虚空。那就是，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你知道心眼开了，但是你要也要像这个被医好的瞎眼，他立即跟随耶稣，他有行动。历史上写过最多诗歌的一个女诗人是盲眼的瞎眼的，叫 Fanny Crosby。 她说许多比 眼睛瞎了更快的遭遇可能会临到你，但是人类心灵的失落比失去眼睛更糟1000倍。我深信，他说，我深信我的失明是上天给我莫大的祝福，我也要必备我向他多赞美，并且鼓励别人也要这样。他虽然是一个盲人，但是他心灵的眼睛十分的明亮，无穷的喜乐和赞美经常出自他的口中。他一生写了多少诗歌？8000多首诗歌，赞美诗，回应他心灵的眼睛看见。那是叫 Blessed Assurance。 那最后我讲一个，我是前几天才在 Facebook 上面读到的一个真人真事。有一对美国夫妇，先生叫 John， 他在加州 Berkeley 他取得了博士学位以后，不久就自己就开一家公司，他是用那个感测器的 sensor 去做一些防盗的器材。他很快的大量使用电脑，就生意越来越大，就成为美国最大的保全系统公司的老板。由于中东的问题，美国飞机好几次被恐怖分子所劫持呢，所以约翰的公司就得到了很大的合约替美国大的机场来设计安全系统。美国很多监狱都是 他们设计安全系统，防止犯人逃脱。他毕业20年以后，他的身价多少？有4亿美金。但是呢，有一天，就是快要靠近圣诞节的一天，他在哈佛念书的女儿要开车回来。原来这个女孩子啊，她很厌恶这个有钱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她开一部老爷车，啊，然后也没有行动电话，半路她的车子坏，她就去呼救，一家一家去，每一家都装了她爸爸开公司的这个安全系统，她都没有办法找到救能够帮她的，无法可施。他相信家家户户都在放圣诞夜啊，平安夜、圣诞夜，但是圣诞节应该是充满了爱和关怀的日子，可是他却被大家都拒于千里之外。那他最后终于找到一座又破又旧的小房子，没有安全系统啊。屋主是一个年轻的男孩子，他说他还取笑说，家家户户都装了安全系统。那耶稣会到哪里去降生呢？可怜的圣母玛利亚，可能连马槽都找不到。后来呢，就是经过这个男孩的帮助，他后来回到家，就给他爸爸讲这，他爸爸听得很不是滋味，但是他心里的眼睛开了。一年以后，这John约翰就把他公司卖掉，他一夜之间得到了4亿多美元，他的豪华住宅卖了500万美金。约翰在记者会上宣布，他留下一个零头，然后其他的4亿多美金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然后几天以后，约翰夫妇就不见了，然后搬到英国一个偏远的乡下，这里呢，没有一家人用安全系统。他们夫妇呢，在附近的一家高中教书，生活很简单，平常就骑自行车上班。他已经捐出他全部的所有，但有一样宝物没有捐掉。他朋友问他：“你还有什么没有捐？”他就写在一张小纸，写下来。他说他不会捐出去的。他朋友打开那个箱，你说上面写的什么？我的灵魂 ，my soul。让我们学习巴迪买瞎眼得医治的，眼睛看见以后就立有一个行动，我们要有行动，立即跟随耶稣，有行动来回应神的恩典，归荣耀于神。让众人看见这些事，有没有赞美神？我们一起祷告。我今天还是要问大家，你今天心灵的眼睛是不是打开？你今天有没有看到神的奇妙？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别人长处，看到世界虚空。当你看到这些，有没有愿意向神做一个表示？我愿意紧紧的跟随耶稣，我愿意把自己心灵的眼睛打开。有这样觉知的，向神表示，举一下手，向神表示，感谢神。那些也许你过去从来没有认识神，那你今天愿意打开你心门，你愿意谦卑自己，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有没有这样？你就愿意的话，向神表示，我愿意今天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感谢主，天父，我们再次感谢，让我们能够 是有教导我们，从今后我们更是要紧紧的跟随你，要来抓住你的应许，你让我们生命能够更有价值，我们过得更丰盛的生命。因为我们走在是人生的路途上，是一个特别我们盼望能够那永远的家乡。主，让我们每天的日子能够过得更有力，能够更有，能够讨主的喜悦。很感谢，我们把我们自己这样子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